我太太本来今天她要过来，但是她时差的问题，她是领受了经文，但是呢她没有完全没有等候的时间，所以她没有完全没有把它联系起来，就是说她的灵力还是没被开启，因为她的整个在头脑都是昏的，所以今天就不释放给大家。好，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一次我回去行程，回去差不多快有40多天吧，40多天的时间。虽然我在一周之前其实已经回来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了。中国整个一趟行程呢，我的感受就是神在中国。我没有很多的分享，我就不细节我就不要分享。确实呢，我整个北美的整个的属灵状况在越来越恶化，中国的属灵状况越来越兴旺的情况下，我是严重的感觉到神确确实实在预备我们回去。这次回去以后加深了我这个急迫感，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去就不想回来，这种感觉确实有。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确实神在吸引，在中国来吸引，神确实在中国很大的工作，人心完全都预备好了，你只要在那里随便一动，就可以大批大批的人归主，大批的人被栽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好像待每一分钟，我都觉得好像是他这个效率太低了，就是整个的人整个心就要被夺回去。所以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整个的群体的一个感动。所以我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确实要跟中国的宣教发生关系，以后你将来你才会有连接，就是你有合场，你也可以很容易很transition 的，就是这个转换也比较容易。现在就要开始有这个关系，就是跟整个中国的福音，跟中国的那边的人就是人群呢，都要发生关系。就是现在如果你在这边是隔离的，你就连接不上去，就是整个人连接不上去，对我们的个人的灵命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回每跟中国连接，整个灵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光照，有很多的更新，或者是感觉到一种急切和急迫。所以包括现在这次在耶路撒冷这一次的会，虽然有2000-3000多人吧，大部分也是中国大陆去的，所以整个的这个特会也是靠中国，整个是靠中国的信徒，就是整个火热恩膏完全是靠中国的信徒。如果中国信徒不到场的话，他这个恩膏是很难的起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整个中国人是现在是 carry on 是一个非常这一个 anointing， 就是整个末世的这个恩膏。所以这个是不是中国人有什么特别，那是神特别把这一个已经转到了中国。所以西方你看到整个的我们在挣扎的，我们投票的这个整个是在这个完全是两个方向在走，一个是越来越靠近神，一个是越来越远离神。所以这边的大势我感觉大势已去，应该这是属灵上大势已去，所以特别特别需要各种场合跟大家就是跟中国联系起来。我也鼓励，我在这里特别鼓励，这是中国宣教，大家积极参与。我们整个宣教是欢迎大家参与，哪怕你回去探亲的时候你就顺便的走一走，我们回去的时候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走，会跟大家然后逐渐建立起中国情结，中国整个福音的情结，帮助我们把这个恩膏领受过来。这是我觉得这次的一个总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有空把耶路撒冷这一次的会也收看一下，我觉得这一次会是相当相当成功，从会议来讲是相当成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到了顶峰，就是每一个环节那个恩膏啊和那个产生的果效啊，那是我是觉得是，我不知道是以前初代教会是不是会有一些比他超过的，我觉得是相当相当成功的。那个恩膏我相信以后可能也是，可能看新妇运动神可能会带领更大的恩膏，但是神也是透过这个回家要跟新妇要结合，因为神也是一直在带领我们这几次牧者都去跟回家连接第一是要拥有回家，然后领受回家的恩膏和祝福，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整个新妇运动要跟回家结合起来。但是呢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拦阻，所以神在我们带领我们还是有一些艰难的进去，但是这几次像包括周牧师像师母包括这几次不光是这一次，他们是一系列的一直在跟回家，包括到日本回家包括到前不久到美国去回家的那个聚集，现在到耶路撒冷的聚集，整个迦南教会的神也是带领越来越直要进入的这个回家，但是拦阻是很大的，所以每一次都有一点突破，每一次有一点点突破 啊，在这方面，周牧师应该是自始至终一直在其中，他的体会更深一些。我的体会主要还是对中国宣教，所以跟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些鼓励吧，就是多多的啊，以后就是整个中国宣教，我们永远是欢迎大家参与的。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啊，我们整个的教会的章程，那里面对中国宣教的都是有条款的，就是按照那个来，就是你回家探亲也好，或者是你跟我们即使能请一段时间的假，来一周两周的假，跟着我们一起走过去也好，这个都是欢迎的，宣教全部是欢迎，好不好？对中国的弟兄姐妹，中国的教会聚会点啊，我们过去也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他们的那些火热，他们那个爱主，他们那个单纯，也对我们反过来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个宣教是把两方啊都建立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好不好？我就分享这些，好，周牧师。
感谢主啊！昨天晚上回来，可能有一点时差啊，有一点那种懵的感觉。另外呢，就是我这一次去了一个月啊，两周在中国，一周在香港，一周在耶路撒冷。这一个月呢，就是说内容非常的多啊。在中国的两周呢，就是主要是推动参与这个末世兴复运动啊。这个在香港呢，主要是使团，现在叫做华人牧者团契。也是一个对目前对中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的一个运动，第三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回教运动，所以呢这个三大运动啊，就是末世兴复运动和这个华人牧者团契的这个运动和这个回教的运动啊，这个三大运动呢就我都参加了。所以呢这个感觉到这个内容很多。这个末世兴复运动呢是最新的一个运动啊，就是我们是身在其中啊。这个末世兴复运动是从去年的这个九月份，就是这个美国英石特会啊开始的，所以才一年多。我们是去年十一月份啊，就是把它推到了中国啊，所以呢这个是最新的一个运动，末世兴复运动，才它最小，因为它才一年多，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它的潜力是最大的，因为它在神的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啊。神创造这个世界，他设立婚姻，创造人类，拯救人类，一直到他最深的心意，耶稣再来的这个心意就在这里，就是要迎娶一个心腹为他的这个儿子啊。这个运动是最后的一个运动啊，耶稣再来之前啊，也是神心坎上最深的一个运动，但是他呢是最新的啊，所以他目前的影响是比较小啊，但是他的前途是很大的。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个华人牧者团契呢，它主要是影响这个中小型的教会啊，主要是城市的教会，所以呢它有了特别的这个作用啊。虽然它是在北美有十年啊，然后在2010年开始进到香港啊，跟这个回教进到中国的时间是相同的。它这个运动很奇怪的就是它跟回教基本上是同时开始啊，对中国也是同时开始是在北美海外啊，然后呢就进到中国，也是同时在2010年开始进到中国啊。但是回教是接触的中国的是中大型的这个教会啊，五大家主要是五大家为主体，所以呢它影响的这个面是最广的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时间差不多。这个回家就是也是这次我比较了解的比较清楚。这个回家呢，它最早的源头是在1995年啊，这个戴明牧师是1988年来到这个温哥华，然后在1995年开始这个在威斯勒聚集，1995年啊，然后2001年开始接触台湾。 然后2004年开始接触香港，2006年开始进入大陆，所以呢，这个时间是比较清楚。然后这个我在中国的2周啊，就是主要是传讲这个末世行福运动啊，就是啊，这个神给我们的感动就是啊，这个末世行福运动啊，要继续的传讲啊，它很新啊，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要神感动我们要不断的传讲这个末世行福运动。这个末世行福运动它的这个标记就是定婚典礼啊，它的这个定婚典礼是从它的源头是从这个美国英石这个行福运动那个特会啊，那里开始的啊。然后啊，这个神通过啊圣师母的有一个简化版啊，有个简化版的这个订婚的典礼啊，这个订婚典礼是它的标记啊，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对这个订婚典礼的感受各有不同，但是神的心意当中，这一个订婚的典礼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要不断的来传讲啊。这一次我们的传讲呢，就是啊对这个啊末世行福运动跟这个啊先锋末世行福运动的先锋的关系更加清楚啊。我们意识到神兴起了一大帮先锋来预备这个视为这个末世行福运动预备道路的，当然他也是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预备道路啊，他要预备为耶稣基督预备再来预备道路，那么呢他的人也很多啊，他有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也是一种预备的道路，他要回家也是预备道路，让教会合一啊，不是四分五裂的，是以同一个心腹啊，全球只有一个心腹，这也是预备道路啊，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也是一个预备道路，但是这个为这个心腹预备道路啊，这种叫做先锋啊，他们是先锋，我们就对这个先锋的作用更加的啊比较清楚了啊，我们啊就知道先锋跟这个运动的关系啊，这个先锋是为这个运动来铺道路的，来开路的啊，所以就是啊，我们很了解这个 My Bico 啊，他就是属于这个末世行福运动的先锋啊，他做的工作都是为末世行福运动在预备。姜牧师啊，和他的牧主先锋教会，他就是先锋啊，他们都是为这个心腹在预备道路的。啊，实际上姜牧师的跟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啊，因为他把我们点燃我们的这个爱火啊，使我们进到这个行父的行列，才可以去参加这个英啊北美这个英石行父特会啊，所以呢啊才领受这样的这个末世行父运动的这个意向啊，所以呢这个是直接帮助我们他们的。啊，内在生活也是直接在装备我们，所以呢，这个你就看到他的这个关系，这个他是先锋，啊，他是先锋，啊，所以呢，这就是啊，我们对这个先锋跟这个末世行福运动本身的这个关系啊，就啊更加的清楚。我在各地都去传讲这个末世行福运动，然后啊，我们把这个英石特会啊的那个录像啊，就是开始啊给大家看到啊，让大家了解哦英石这个特会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也把这个温哥华新妇特会的这个视频也来介绍啊，然后当然第三个就是这个订婚典礼，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简化版的订婚典礼，把这些展示啊，有更多的这个真理上面的这个揭示啊，神就是伴随这个末世行福运动啊，神的在这个圣经真理上面啊，神啊给我们的这个开启也在啊来传讲。另外呢，就是教恩教会的这个2011年啊到现在的这个历史啊，就是怎么转变过来的这一段的历史啊，也是我们所传讲的内容啊，让大家对这个末世行福运动啊，有更加 就是直观的了解，啊，然后我到各地呢，就是啊，感受到就是说，这个过去一年，这个因为我们有一年没有回去，因为是要预备这个温哥华的这个行妇特会，所以呢，整个今年2014年再回去这一次，所以呢，就是跟距离去年回中国就正好一年，啊，这一年里面呢，就是我们都是在推动这个。啊，内在生活。那么我到各地去的地方啊，我去了北京，去了这个南昌，啊，去了广州，啊，也去了这个长沙啊，就是然后到香港。所以呢，我去的这几个地方呢，就是我的感受呢，就是说这个内在生活改变了这个教会的这个体制，属灵的体制。就是提升了，应该说是提升了这个属灵的体制，啊，虽然我们的有一些地方啊，它的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有一些变动，比如说北京，它因为那个带领者离开，啊，那些负责的人离开，啊，导致这个有一块地方几乎失守了啊，我们叫做雅把路啊，北京有个雅把路。那个是俄国现在跟俄国人做生意的地方，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发达啊，那里的那些姐妹们非常的追求，但是后来这个地方差不多失守了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神又兴起一帮新的人在北京啊，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看从他们的分享见证里面看到有一种属灵的这个这种。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和那种火热、那种活力在里面，然后感受不同，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内在生活兴复的运动，确实带出来的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跟以往啊，以往呢总觉得跟神的关系没那么亲密，然后呢也没那么火热。总是这个世界的影响的那个强大的影响力啊，就跟这边有点靠近，就是以前啊，但是这一次就感受到这个内在生活兴复的运动，确实给人带出来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素质是不一样的啊。虽然目前北京的人数还比较少啊，但是希望很大啊。我到南昌去呢。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感受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收割的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啊。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到南昌去主要是去做就是办一个婚礼啊，办一个婚礼，一个南昌教会的一个负责人他的女儿啊，叫女儿，所以呢他要就是我去跟他们办这个婚礼。啊，这个南昌呢，就是说这个教会是4年前呢，就是成立的。他在3年前有一个婚礼，就在那个婚礼上面就是说第一批这个就是比较社会里面白领进到这个南昌教会。南昌的教会原来都是一些癌症病人，就是因为那个婚礼就把一些白领，把第一个白领带进了这个，他是一个处长。纪委的处长一对夫妇带到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他就改变了这个南昌教会的这个成分。因为他是纪委的处长，所以他专门接触这些CEO 和这个老板们，而且因为那 CEO 和老板们都是在他的这个纪委的管理下面，所以他把很多的这些老板们 CEO 都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婚礼所以呢那3年前的那个婚礼很简单，都很突然，没有什么预备，一夜就没了一夜他们连夜搞了一个什么 program 和一些东西出来那个都很好的效果，非常感恩。那么这一次呢，他们预备的比较成熟所以呢，这个他们搞了一个400人的一个婚宴他们是在婚宴，他们方式是跟那是一样的，在一个婚宴里面把桌子摆好，然后来主持婚礼，先举行婚礼，然后再吃饭 啊，他们就是坐在那里放红烟，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400多人里面有200多是墓道友，啊，所以200多墓道友就是两双方的亲友，啊，男女相双方的亲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啊，这个办婚宴，所以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啊啊，就是注重这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跟他们讲一篇这个关于这个。啊，神设立婚姻的这个信息，啊，所以当场啊，在这样的一个场合，400人，200多是墓道友啊，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个婚礼的场合，啊，当场那些墓道友那些人都非常感动，很多流泪，啊，所以啊，虽然我们当时没有来得及去呼召啊，但是那看得出来，那个种子撒出去。啊，就是很大的这个收获，所以他们那个婚宴以后，就很多的这个人进到教会里面，所以都非常追求，所以那个就是很多可对福音开放渴慕，信主以后又非常的追求啊，很多可造之才，现在就是忙不过来带门徒，忙不过来啊，现在就是福音非常的多，朋友多啊，所以是这样的情况。我去到长沙啊，长沙呢，因为那个领袖他有一些医治的问题啊，离开或者学进修，所以那个长沙的那个小组本来人就不多，所以那个长沙的这个也是在开始创的阶段，但是我去那边啊，我看人数虽然少，但是他们啊，因做这个心腹运动和内在生活。也是跟北京有一点类似，但是还不如北京啊，因为他的领袖没有北京的强，所以呢，这个然后去了这个广州，我在广州主要是去啊办这个心腹特会，他是在一个天路教会啊办天路办一个心腹特会啊，那个天路教会啊，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啊，这个天路教会里面一大帮学生啊，那些大学生。就是说非常的渴慕啊，就是啊，他们就是他们的要他们就是说隔得很远啊，在路上要来单边就要走2个多小时啊，他们都是坚持要参加这些聚会啊，那些大学生就是说原来都是追求世界，现在都是来把追求神放在第一位啊，看得出他们是确实很非常的追求啊。南昌的这个教会呢，经过过去这一年也有很大的提升啊，所以这也是内在生活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然后就到这个香港啊，在香港呢就是开这个使团或者是华人牧者团契啊的这个年会啊，这个。华人牧者团契这个年会呢，就是说他们每年啊，他们都在就是连接中国啊的这个中小型的教会，特别是城市的教会啊。这个华人牧者团契目前啊，虽然这个啊影响力还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啊。我觉得华人牧者团契呢。它的这个潜力呢，是在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目标比较明确，而且它的意义很深远啊。华人牧者团契虽然的力量不是很强，属灵的资源力量不是很强，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目标明确，而且影响深远。啊，所以呢，它非常简单啊，特别是相对这个回家来说。回家呢，就是他就是有一种啊这个影响力，但是呢，他影响了什么呢？别人很难讲清楚，讲清楚的人不多啊。但是呢，这个香港的特会呢，它是相反的，它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非常的这个影响深远，但是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就比较小。啊，因为这些香港的这些牧者团契，他们的这个属灵的成熟度要差一些，所以呢，他的第一个目标国度的连接，啊，他就是要超宗派的， 连接啊，它目前最多的是生命的连接、事工的平台啊为主，目前啊，所以呢，它这个但是它的这个连接的作用在日益的这个增加啊，它跟回家比较起来的话，回家是讲到彼此相爱啊，建立那种很深的那个心的灵的那个连接啊，那种合一啊，尾声。那相比就差很远，但是呢，它这个连接国度连接的这个明确目标非常的明确，它现在主要是提供事工的平台啊，来保持这个连接。另外呢，就是三源河流，它提出的这个概念，这个啊，华人牧者团契就是圣经圣传和圣灵三源河流啊，这一个概念将会对这个中国教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现在对于这个三源河流，圣经、圣传和圣灵啊，三源河流，现在人们对这个三源河流了解的人还很少啊。但是这个口号是非常明确的啊，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我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当这个概念如果被广大的教会了解了以后，他就会开始一个这个宗教的革命，宗教的改革啊，它有这么大的意义，但是呢，了解的人还比较少啊。但是他的目标已经明确的提出啊，这个圣经、圣传、圣灵啊，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它的重要性，就是宗教改革提出的是唯独圣经。所以呢，但是这个唯独圣经有一个问题，就怎么解释圣经，怎么应用圣经啊？所以呢，圣经并不保证人可以自动的明白，实际上很多人都对圣经的理解都不同，而且互相争吵，分门结派，说明圣经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个解释圣经的问题，而且更还有一个圣经的应用的问题。圣经本身并不能解决，人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出来啊。所以呢，灵恩派就提出还有圣灵，所以呢，道跟灵的平衡是最近人们讲的最多的，也开始被人家接受。但是呢，其实圣经跟圣灵都不能够解决教会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圣经和圣灵也还是会继续的导致很多的人的解释圣经不一样。另外呢，圣经和圣灵都可以使你在家里面做基督徒，不需要到教会去。使这个教会的分散这个问题解决，其实也没有解决啊。所以你就看到道与灵的平衡，这个最新的讲的最多的，其实它并不解决教会真正面对的问题啊。所以它这个里面缺少了一个中间的环节，就是圣传，就是我们所讲的属灵的传承。这个也就是回家它的运动，它讲不清楚，但是它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根源，实际上它是补了这个圣传这个中间环节，能够解决教会合一啊，能够活出这个信仰来的这个环节。但是回家却不能够提出这样的这个明确的目标，而这个使华人牧者团契，他就明确的提出圣经、圣传、圣灵啊这样的三源河流啊。所以呢，这个他另外他着重这个城市教会的建造。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他是教会建造，而回家在这方面呢，他就不太去提教会的建造。所以呢，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神在不同的地方做工啊，他们都是互相补充的。然后我们就去到了这个香港，去到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这个京城宝座所设立的地方，将来在千禧年里面要成为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统治的中心。所以他这个耶路撒冷在属灵的这个地位上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在那里呢，就是说你感受到就是离天堂比较近啊，离天堂比较近。我们是第一次去了耶路撒冷啊，那里确实感觉是在灵里的感觉是有不同的。这一次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聚集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822这个聚集 ，822 gathering 就是这个他们的名称。这个822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撒加利亚 啊，八章二十二节，啊，就以这个为他的题目，啊，那节经文意思就是讲了，各地各全球各地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那里去，所以他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聚集，啊，实际上呢，就是耶路撒冷八二 gathering 啊，就是耶路撒冷的聚集，它来自于全球很多的国家，啊，北美的、欧洲的、中国大陆当为主。但是它是亚洲的，它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都去参加，啊，这个八二的gathering 呢，它的这个内容呢，可以当作是回教运动的总结和高峰，啊，可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它是回教运动的高峰，啊，为什么把它称为一个高峰呢？因为它主要的核心，这个聚会的核心就是解决犹太基督徒跟阿拉伯基督徒的这个合一，解决这个问题。他借助这个基督徒啊，来解决这个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合一，这是他的核心啊。他扩充呢，他把它扩充一点呢，就是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的这个合一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做得非常成功，就在这里，他们有一个预备会，在这个预备会上面呢，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就是这一次十一月份聚会的一个多月以前，他们有个预备会。那个预备会有个重大突破啊，就是在他们分享的领袖分享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这个阿拉伯的基督徒的领袖主动的到这个犹太基督徒的领袖的面前问他，就是说你愿意来跟我结婚吗？啊，他们当然是这个结婚这个词对于这个他们的文化应该是比我们来说是比较自然的，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觉得不那么自然，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接纳我啊，跟我们建立很好的关系的一个意思，所以从那里那个突破带来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一次呢，反而是犹太的这个基督徒的领袖啊，跟这个阿拉伯的基督徒的领袖来道歉，主动的道歉、认罪啊、和解啊，他们是利用这个，他们使用的是经文是创世纪三十三章。第三节第六节就是第三节就是雅各就是去在跪拜在以扫的面前跟以扫和解，他们根据这个经文啊，所以呢犹太基督徒是代表雅各的后代，那么呢他就跟以扫的后代就是阿拉伯的领袖来主动的就是认罪和解。那里是创世纪三十三章所记载的就是雅各啊，他去见这个以扫，他逃亡了几十年，然后去见以扫，跟以扫和解。他们根据这个经文呢，就作为犹太基督徒后代跟这个他们来和解啊。这个和解以后啊，他们在另外一场聚会的里面就立约啊，立约彼此立约。把它扩大呢，就是把阿拉伯的基督徒呢，就是代表外邦的基督徒，就代表外邦的基督徒跟在基督耶稣里面跟犹太人合一啊，所以它的意义，它更深的意义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六节里面讲到这个基督的奥秘啊，就是这个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跟犹太人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后世，啊，同盟应许。所以呢，他的解释就是说，只有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跟以色列人合一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后世，实现这个应许，就是得到这个产业啊。所以呢，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这个。基督教跟这个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呢，在第二世纪开始就跟这个以色列的就是 把它砍断了根源啊，所以呢，这个到后面就有一个取代神学，就是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啊，就是所以呢，他当外邦的教会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根源被砍断以后，这个亏损非常的大啊，所以教会历史上那么多的亏损，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两个啊，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能够合一。啊，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啊的领受感悟呢，就是说，这个是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回家的一个现代版，啊，一个现代版，啊，但是这个父亲呢，就是亚伯拉罕，啊，他的这个两个儿子就是以扫和以斯玛利，啊，他们现在回家了，啊，就是说他们两个和解了，在基督耶稣里面。以斯玛利的后代和这个以撒的后代啊，和在基督里面合一了，那么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心得到了满足，那么呢，就代表天父的心，啊，得到了满足，所以呢，这个，他们这两者的合一呢，就是说是耶稣讲到的这个两个父亲和两个儿子比喻的一个现代版啊，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这个天父的心是非常满足的，所以在这个对于这个预备基督再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作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高峰，就是说这个回教运动呢一直在做和解的这个工作啊，它一二年呢它就首先在取得了突破，是一二年它的突破是从五大教和解啊合一放倒下旗，倒旗就是把各家的旗子倒下成为一教啊，五大教成为一教啊，不是一个增进的关系，而是完全合一啊。这个它的突破是从这里开始，它这个突破带来了这个钥匙的转移，把这个大卫的钥匙啊，是代表神国度的权柄从美国转移交到了这个中国教会的手上，然后从这里就开始到啊一系列的和解啊，就是这个日本跟中国的和解啊，八国联军跟中国的和解。然后呢，这个，然后后来今年带来这个日本教会跟韩国教会的同和解，然后又一直到以色列的基督徒跟阿拉伯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的和解和合一。所以呢，从这里面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犹太基督徒跟阿拉伯基督徒的和解呢，是难度最大的。它的意义也是最重大的啊，所以呢，因为它为什么难度最大呢？因为他们冲突的根源一直到亚伯拉罕，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四千年的这个根源啊，在历史上面不断的加强啊，所以他们的冲突是非常深的，他们的那里面的苦毒，所以呢，他们能够和解，这个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属灵的突破力啊，这个突破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个积累的效果。当他们积累了这个前人属灵传承啊，这个他们像这个赵牧师和这个戴冕牧师，他们都传承了他们上一辈的很多的属灵传承。另外呢，他们是从啊在加拿大十年的这个gathering 就是聚集啊，他在中间呢就是跟犹太人。啊，和解啊，就是加拿大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拒绝犹太人啊，这个一艘船路易斯号啊来登陆，结果呢大部分都死在集中营啊，所以呢他们就为这个悔改，政府500人代表啊到以色列啊跟和解啊，这个是他最初的突破，然后呢在一系列的这个和解的积累，这个恩膏不断的积累，到这一次。20年，从1995年到2014年，20年的这个积累，所以他的这个和解上面呢，突破带来的这个突破，啊，所以他是一个，我说他是一个高峰，就是这个意思，啊，另外他也是一个总结呢，回顾呢，就是说他整个聚会的这个其他的内容呢，就是回顾他这个20年走过的旅程。啊，包括戴冕牧师，他回顾怎么样当年怎么样带领加拿大跟以色列和解啊，他把整个的过程回顾过来出来啊，他自己的家庭也上去做见证了 啊，这是丹明牧师啊，为这个和解之路做了很多的牺牲。他经常不在家啊，以至于跟他的孩子的关系啊啊怎么样，神也是让转变他的孩子啊。然后就他就安排了这个啊这个啊他们的核心团队回家的核心的领袖团队的代表上去呢回顾他们的旅程。啊，首先就是有台湾和香港的代表，他们就是在回顾他们是怎么样踏上这个回家的旅程，他们的领受是什么。然后呢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领袖的代表啊，他们也在分享他们是怎么样啊参与这个回家啊，怎么样得到改变啊。从他们的分享里面呢，就是说我就观察到呢，就是台湾和香港他们受戴明牧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分享啊，他们是怎么样促使他们参加回家的，怎么样带来他们的改变，什么样使他们委身，是都是戴明牧师的影响啊。就是要啊有神天国的降临，神的荣耀的彰显啊，神的同在啊，去追求这个啊等等。这个中国大陆呢的分享呢，就是他们受赵豹的影响比较大啊，就是为父为母的应当得到儿子的心，去掉孤儿的心啊，怎么样啊，神家这些属灵的传承这些啊，所以你就所以很明显的可以让我啊观察到他们这个两种的恩高的这个啊这个影响。那么我自己呢，在这个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呼召啊，我去参加，一方面去支持他们啊回家，第二呢就是应有啊这个回家啊，就是去应有这个回家的这个恩膏。然后回家的这个恩膏，他从这里面的分享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确实需要把它更多的领受，是带进我们的教会啊，这是需要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使命呢，就是要把牧师心腹运动带进这个回家运动里面。所以呢，我呢就是说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啊，去跟他们分享这个心腹的这个信息啊。所以呢，就是在整个的聚会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机会啊，就是有个午餐，是他们有200多人的领袖，扩大的领袖，不是那个核心领袖，核心领袖也在里面。扩大了200多人，基本上是这个20年回家运动当中所有忠心一致有贡献的人啊，都是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就是在一次午餐里面呢，他就开放给大家分享，所以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去分享了十几分钟，大概就是还加上一个翻译啊，有我讲中文，他们讲翻译十几分钟，就是把这个心腹运动跟他们有一个分享的机会。啊，这个分享呢，就是其实际上呢，我神感动我去分享，是从日本的聚会就去分享，到想的去分享，然后到美国的聚会都去分享，每一次呢都有一个机会让我分享一点，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一点一点的分享的话呢，让这个心腹能够这个进到这个里面。而且神的心意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因为我要插进去分享，这个心腹是很没有这个机会的，他整个的安排气氛就没有给你有这个机会去分享这个另外一个题目。所以呢，但是神却每一次要我们去参加去分享，那么呢，这个机会都是很不容易把握的啊。但是呢，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啊？就是不干脆他们都是有启示的人。有先知都在他们当中，为什么神就不干脆发一番预言啊？就是讲得更加清楚啊，就是但是呢，神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训练我们，他要让我们接受这个训练，不在这样的场合你是受不到这个训练的。所以他就是让我们去找这个机会，见缝插针一样的，就是去分享这个心腹。但是每一次呢，积累起来的效果是不错的。因为我在一次午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一帮领袖的桌子上啊，旁边就是是吴强牧师，就是去年11月我们去做了这个心腹运动的订婚典礼的那个教会。吴强牧师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是赵牧师的属灵的儿子，他的呼召就是致力于把回家的这个核心价值带到这个地方教会。然后另外一位科姐，他 就截住他的话，就是说他们最特殊的方式就是用跟耶稣订婚的典礼，把这个心腹的这个身份意识种植在人的心里面啊。他就跟他的那领袖在那分享，我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心腹运动还是在逐步的进到这个回教运动的里面啊。我就简单的分享这些。
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在回应之前，我有点补充的说明哈。那好，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个我们下一阶段内在生活的学习的通知呢，已经发给大家了啊。我们上次好像还有，我们有哪几位没有拿到的，请举手。就是对我们这个。主题是学习谦卑顺服，大家都有这个通知的啊，都很清楚。就是这一周呢，有请 Melissa 姐妹给大家发了一个补充说明，就是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情与炉啊，每个月有一次情与炉啊，小组的情与炉里面要听江牧师的真认识他，真知道他，就是代替以前的那个恩召的指望。啊，这个都安卓弟兄都挂在教会的网上了啊，大家可以 download 下来使用啊，这个非常好，这一套的 CD 也非常好啊。那么还想这个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现阶段在学的谦卑顺服，包括真认识他呢，都是 CD 版的了，不是 DVD 版啊。可能呢，就请各地的各组的领袖呢，你请大家收听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PPT 的片头打在荧幕上，就是说就是能够谦卑啊，比如说打一个谦卑啊，顺服打一个顺服啊，然后真知道哈，真认识他，就是说没有 DVD 了，就是 CD 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大家注意力呢都凝聚起来。啊，所以呢，就请教会的同工做一个这个 PPT 的片头啊，投在荧幕上啊。好，那我就是补充一下啊，看大家哪一位有没有看，请孙牧师带领一下回应吧。好，
大家来有没有两分钟？
回应十分钟就要祷告。
这是对的吗？
应该是差不多。
一点半。啊，对了。好，刚才那个周牧师的这些分享，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感动啊，或者是有一些回应，有没有？大家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来回应，我们最后来做一点回应祷告。
感谢主啊，就是听到刚才牧者们的这个整个的行程，就是心里头非常的受激励。那我在听的时候呢，我就在那儿就是闭着眼睛也是来亲近着神，然后我就觉得是神真的是透过牧者的分享，就好像是神在带领着我，就是看，就说让我来看他，他说你看我手中所做的，像走到一个花园里面，神就把他所有的这些个工作美好就开启在我的里面，所以我里面就是非常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非常的开心哇，我说神啊，你真的是很好的。但是结合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包括我自己这几天，包括就是说是因为跟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有一天突然间就是说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特别是我跟我家这个大儿子熊熊，有的弟兄姊妹比较清楚的，就是他也是我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让我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有很多对我孩子的伤害，在那一天就是主要给我讲出来，就是我有三个方面，就是真的是从他一出生，就是我对他有很多的一些个错误的错待，那我一天就悔改在神的面前，而且神也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之所以对我孩子有很深的一个拒绝，主要是因着我自己的一个拒绝在里面上带给他的一种咒诅在里面，所以我那天就很深的一个痛苦跟悔改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句话，就是说这就是父亲的心要回转向你的儿女， 那所以我那天我就特别的受感动在这个里面。那刚才周牧师在分享这个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看见，实际上这就是神的一个工作，他借着外邦人的得救人数的满足，要把以色列人整个的带回来，让回家运动就是这样一个旅程，是从外围再做到以色列的核心，就是神的家里面。那我就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是说神要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做起，因为我们的生命你要从哪里来，就是我们要从自己的家人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教会整体的现在的一个带领，就是我们要回到里面，我们不但自己的生命要改变，我们首先要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带下一个突破，再带到我们周围的同工和弟兄姊妹中，才能真正的带到我们一个服事的一个扩展和末世的一个收割的里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跟分享，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说真的是神的恩典，把陈辉牧师也是带到我们的当中，借着这个内在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改变，在这个里面也是神对我们迦南教会的一个恩宠，就是说他给我们有一个丰富的预备，他不但呼召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命定当中，是他自己亲自的来预备我们。所以我真的都很感谢神，为我们牧主团整个的长牧团队这样的一路的寻求和神这样一个丰富的供应给我们的这种恩宠和恩惠，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起来，在这样的一个呼召的里面能够回应神，站对自己的位置，就是这点分享，好吧。
我分享一点，刚才孙牧师讲的那个宣教，刚才周牧师提到那个三年前那个婚礼，就是我弟弟的那个婚礼，所以我感谢主，刚才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也想到我自己的一个婚礼，所以我想到就是说，这神确实借着这个婚礼，就是说对我有很大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不是物质上的，就是给我灵命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然后刚才兄弟讲那个回国那个宣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因为每次回去，他们都很渴慕，他们想着哦，你们是从那个总堂回来的，从主堂过来的，所以他们对好像就是在有一种很渴慕，很渴慕，也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眼光，所以给我的感动就是说，我在这边要更多更好的一个预备，就更和以前，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讲话，就是要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的，所以有一个必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前几次也有我的朋友，就是同学从南昌那边过来，所以他们一到了我们这边，到了加拿大了，到了这边，到了参加哪怕是永生堂或者说主堂那个聚会，他们都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渴慕，他们觉得来到了总堂，所以就是我感谢主，我觉得就是借助迦南教会在这个中国和那个宣教和那个连接是很大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南昌那边，那是好像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在那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一个提升，啊，感谢主，我就分享了。
借着那个张红那点分享，就我也那个感受，真的是，就说我也是因为碰到孩子，就说是也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可能就是我像我们这样的父母，那天我就跟他，我们俩就找到一起哈，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俩觉得就是说真的是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只有他在外面得到的都是拒绝，都是得到那种逆言，那种实际上也是更多的伤害，那我们作为父母的话只有接纳他们，我真的是无条件去爱他们，然后那个很难受的时候，真的回到因为最近也是孩子跟那个很多孩子就冲突比较多嘛，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真的是开始觉得很大的羞耻感，就孩子带着给你的那种羞耻哈，然后我就反复的听了一首诗歌，一遍一遍的正流泪的听那个从破碎到自由，听到那首歌之后，一下子有一个晚上突然就神给我一个开启，就说他其实并不是你的孩子，是神的孩子，神要你做的是 你要把他带到天，把他只说把他交到你的手中，让你来管教他，要你把他带到天上的家去。我才真是才明白，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不仅自己要回家，真的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回家一下子。所以那个时候所有孩子他在外面惹的祸带给我的羞耻感完全没有了。我说不是说那个，这个时候我有责任，神给我把这个工作交给我，我要把孩子带到天上的家，我自己要想办法进那个家，我还要把孩子带到家。然后现在我就慢慢就是今天讲牧师讲到那个宣教，我真的也觉得就是说还有责任把我自己的家人也带到天上的家去。好，谢谢。
我也来分享两句啊。本来我是很少来，但是我觉得每次来都有很大的收获，尤其这一次感谢神，我觉得正好周牧师和孙牧师他们从国内回来，尤其是周牧师分享的这个国度的这些概念，我觉得我们作为领袖吧，我们作为各个基层领导啊，应该特别注意把周牧师的这样的国度的这样的信息在我们的小组聚会当中跟大家分享出来。然后我们因为我自己带小组，我知道我们小组里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对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并不了解，就对在我们基督教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并不清楚。我们一直在宣讲末世，一直在宣讲心腹，他们说这跟我关系不大，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世界到末世的时候。而周牧师刚才所讲的那些步一步都在讲神的末世，神的审判要到了，神最后的审判要到了，因为一步一步在合一。我们外部基督徒，就是说外邦基督徒在一步一步合一，我们在和以色列在合一，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在合一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小组聚会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话，他们不会有对这个末世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只有我们才是跟他们每周都在面对的，所以我们去每周都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就会跟上教会的节奏，否则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这个紧迫感。例如说在这个阿拉伯这个基督徒已经在和以色列的基督徒在合一，他们在彼此认罪，在彼此接纳，用这个 marriage 这个词，我觉得非常的他们这个文化非常的重要，就他们真的是要夫妻两个人才在一起那种合一，他们有这种合一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是要到尽头，神的审判真的要马上要回来。所以如果我们在听到这些我们放到我们自己心里没有用，我们要把它分享出去，让我们的小组，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慢慢的了解到。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周牧师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出来的一个重大的心意。我想呢，我们以后我估计牧师他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些文字上的东西，让我们更容易来分享出来，更容易去把它散播出去。至少在我们刚才彭林家讲的，在我们总舵要把它分享出去，让外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有机会来家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些人，我们领受的意向应该比他们更深更深刻更明确，我们才更像是总舵的人，对不对？好，感谢。
到以色列的这一趟行程是确实是感觉到那种我们深深的感觉到那种危机感，就是那种危险。所以可能身在以色列的人他不觉得，但是我们去了就感觉到那种火药味，就是那种那个荷枪实弹的那些士兵呢满街都是。所以他是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是相当相当危急的时候。所以我们的那一天的飞机，就是说我们是7点早上7:35的飞机，他说我们当时是7点10分我们就要开始那个登机，那个登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就说这个登机完了以后整个机场会关闭，所以他们几乎就是随时随地爆发战争。整个我们到了那个基督城，到了那个金顶寺附近，他们那就是完全都是士兵，但是就是那个金顶寺也不开放，所以大家都是很紧张的一些气氛。本来就是加拿大政府也是警告不准去的，西方国家政府都是警告不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种战争的威胁一直笼罩到这块土地。所以包括我们在会场上的时候也是说他们几百公里之外就是 ISIS 的战场，所以都是很危急。甚至我们有一天，大家如果看过的话，有一个中国的有一个弟兄在做见证，就是害怕，不知道有几个人看过，就是他害怕的那个见证，就是那一场当中的那个阿拉伯的恐怖分子就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去了，后来听说才知道的嘛，就是因为有一个阿拉伯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大家以前听过赵牧师分享过， 他也到温哥华来过，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高层的一个 priest 吧，或者是祭司还是什么，他就遇到耶稣以后信主以后，他就到处做见证，因为他基本上是可能是整个阿拉伯世界这个伊斯兰信仰当中不是一还是二，我不知道，是很高很高的一位，他就自己站出来挑战，就是然后挑战穆斯林的整个的信仰，他就是谁是真神嘛，所以他们现在整个穆斯林就悬赏600万就要抓他杀他都可以，没想到他那天正好就在会场了，所以恐怖分子就进去了，就要准备那个，但是他可能后来跑掉了是吧，后来他们也就那个了，最后就是正好的那一场就是讲到了，就是中国一个领袖来分享他的惧怕是怎么胜过的，惧怕就是怎么能够代表牧师怎么带领他胜过惧怕，就是当抓到的时候你怎么来面对他，所以这个殉道的恩膏是在那个地方来释放出来，所以这位我相信就是确确实实就是这种危机啊，危险 ISIS 我也知道，正好在网上看了一篇信息，讲到加拿大有多少位那个 ISIS 成员进到加拿大境内，甚至我们 Burnaby 还有一位，所以是不是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清楚，你知道究竟是在哪个地方你也不清楚，所以但是你就知道这个实际上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末世是真的是很多的危险指标已经在这里，从我们现在你看整个的北美的这个发展，你就知道它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个堕落的速度也是很快的，所以神一直在警戒我们，就是说这个时间并不多，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时间并不多，所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就是确实北美这一块啊，这一块和平之地啊，或者是曾经被神啊大蒙福之地，我们可以预见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可能不会要到多久，我感觉2015年肯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头，我们要在整个朝向中国的发展，就是整个福音往朝向中国的发展，我想要成为我们教会的应该有一个转机，我想鼓励，确实要鼓励许多的领袖弟兄姐妹啊，多多的跟中国发生联系，多多的了解发生关系，就是我们将来要回去我们也有一条路回去，这个最少是这样的，我感觉神确实要带领我们要预备开始回去，我的首先从心开始，然后各个方面神也会预备外部的环境会你让我们在待在这里也不会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相信神会有他的办法，所以回去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做工，因为神来的日子近了，这么几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在这里，大家以为可能我们可能装备不够，其实你回去以后啊，装备都很好的，你在那里随时都可以大用的，被神大用，因为毕竟是在这边这么长时间的装备，所以在中国是很好用的，整个的心田全部是预备好的，所以你要去做，真的就是随便撒一把种子，就是有很多的收成。你在这边的费脑鼻子劲力一点做一点事情，在那边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圣灵在那里预备的，但是那边特别缺乏公务员，特别缺乏，我们这每一个人回去都像做一大片，我想将来肯定神会在大灾难期间或者大灾难之前可能会派我们一批一批的人回去，每一个人都要会带领一大片，所以现在的每一个聚集，每一个学习，每一个装备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是装备自己，现在呢就跟我们之间跟我们宣教的这一块啊多多发生关系，发生联系，回国了以后跟我们联系，我们随时那边就有工厂可以采访你去啊，你去看一看，看完看完就可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什么装备没有我可能讲不出来，不会的，你到那去哪怕见见面，跟他们交通，跟他们熟悉，都是很对双方都是个很大的激励，对我们自己是个激励，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那个就会马上把你的感情，把你的这个火热调动起来，整个回来你就感觉不一样，好不好？我们来做一点祷告，回应祷告。首先我们要来感谢神，就是把回家，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回家运动啊，预备为心腹预备来预备道路。我们自己来理解着，回家运动实际上是在为末世新妇运动来预备道路的，他也是在当然预备道路也预备末世新妇预备的有很多的先锋，但是回家我感觉也是一个他们并不知道的先锋，他们连他自己的身份可能都不太清楚，但是神确实在使用回家运动，他第一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合一带下这么大的合一，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合一，在全世界的合一， 所以回家运动我们来感谢神，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回家运动的这个恩膏和祝福，我们来为这个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有没有人愿意来做一个总结祷告？总结祷告。是不是你来做一个？和回家运动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主啊，让你的你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主啊就预言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一些，主啊要差派主啊你的先知以利亚来到这个世界，主啊就像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啊你把这个回家，主啊你把这个以利亚的恩膏赐给这个回家的领袖们，主啊让他们带动这个中国的教会，主啊能够合一，主啊也回家也带动亚洲的教会能够合一回到天父的家中，主啊也带动主啊全球的教会能够来回家，回到天父的家中，主啊要把这样子的恩膏也来赐给我们，主啊赐给家恩教会，而主啊使我们主啊的为父的心也转向我们的儿女，主啊也向我们的儿女的心也转向我们的父亲，主啊无论是在自然的家庭里面还是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主啊你都把这样子这个恩膏带到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主啊把这个属灵的传承，主啊带到我们教恩的教会来改变教恩教会的这个文化，主啊使教恩教会总要成为一个神家的文化，感谢赞美主，主啊是一个彼此尊荣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感谢赞美主，主啊愿你来祝福回家的运动，主啊也让回家的这个恩膏能够进到更多的地方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下面我们要为这个新妇末世新妇运动来祝福来祷告，我们也特别要祷告神拣选的家安教会在末世新妇运动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就像刚才周牧师分享的，新妇运动其实在过去十几年也包括其实更远的历史当中，从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的先锋，当然最近代的先锋是更多一些，神呼召我们最熟悉的像麦比克江牧师，甚至像妮塔江森，甚至是郭姆江牧师，这些许许多多一直在为神奔跑的这些人都是末世新妇运动的先锋，但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末世新妇运动借着 Eagle Rock 的这一个订婚典礼正式启动末世新妇运动，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末世新妇运动当中的人，包括基友和 Bob 把这样的末世新妇运动带到这个世界，我们华人教会加恩基督教会作为这个末世新妇运动当中的重要的一员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也当然纪念过去神国里面那些末世新妇运动的先锋，同时我们也为神把这样的伟大的这个末世新妇运动的这一份职责 啊，托付给我们家安教会，我们当然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当然不是唯一的，但是我们确实是其中为啊很重要的一个一员。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拣选，为着过去历史历代包括近代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牧师幸福运动的先锋，我们来献上感恩，也为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拣选，我们也表示感恩，我们也愿意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拣选，为这样的来，我们一起来回应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相信你的话，拣选主啊，在历史历代那么多的先锋，或是自己运动的先锋，主啊，使他们主啊，从过去在各样的艰难环境当中，透过这些先锋把或是自己运动的恩膏属灵这样的信息，主啊，这样的一些带出来的他们付上的代价，为主来传讲，为主来预备，把这样的先锋，主啊，我们在历史历代拣选这一批先锋，主啊，我们为这些先锋来感谢，为神的拣选来感谢，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主啊。借助把基督大步把这样的一个末世把新运动带进到我们之前，带进到这个末世，带进到这个时代，是吧？我们也拣选我们家就这样为这个重要的一员，在这个末世运动当中，我们为这样的拣选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也愿意来顺服神的拣选，愿意来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愿意来参与在这个末世新运动当中，让神的这个末世新运动的意向和的心意得到满足，啊，荣耀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有没有人愿意来为这个来做祷告，做一个总结祷告？好，我来。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在过去的年代，主啊，你呼召许许多多的这前仆后继的这个末世新妇运动的先锋，主啊，我们知我们和不知的，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有名和无名的，主啊，许许多多这些神的仆人们，神的这些使女们被神所拣选，主啊，在过去的年代，在远古的时代，在近代的时代，在最近的时代，最近的20年，最近的10年，最近的几年，神啊，你预备了大批的这些末世运动的先锋，他们为神的这一个运动来铺道。他们付代价，他们付上他们自己的生命，付上他们整个各样的生命的代价，来为这个末世新妇运动来预备道路。我们为这样的先锋，我们为这一批先锋，历史历代的先锋来向主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这些先锋，为这些先锋带下这些美好的祝福来向主献上感恩，也谢谢他们，主啊，为主所摆上的代价，求主纪念他们，祝福他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也愿意承传他们在神国里各样的领受，带领到今天的末世新妇运动。谢谢你，主耶稣，你借助你的仆人基友和爸爸，把这个末世新妇运动在去年的那个犹太新年借助 Eagle Rock 的这一次新妇订婚典礼，把末世新妇运动开始启动。主啊，也拣选我们加恩基督教会作为末世新妇运动重要的一员。主啊，我们感谢你为这样的拣选，我们向主献上感恩。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是不配的。主啊，我们也是神所是许许多多的我们之间，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不配的，但是神既然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愿意来进入这个末世新妇运动，我们愿意来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愿意来顺服在神的呼召当中，来回应在神的呼召当中，我们全体加恩教会愿意来回应。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恩膏，主啊，继续传承，把所有过去历史历代所有的传承，主啊，带进到我们当中，我们愿意来全然的来领受。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顺服神的心意，让神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来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把这一份这个末世新妇运动，主啊，带进到全自己的教会，带进到我们的中国，带进到全球列国列邦当中。感谢赞美主，愿父神的心得到满足，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主的名得到满足，哈利路亚，主的心得到满足。感谢赞美主，我们也在当中主啊，能够得满足。感谢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还有。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要祷告的？要在这边，因为我离开这么长时间，不太了解主堂和各分堂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就是会前祷告是吧？好，那我们就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主堂可能各分堂也可以来集合在一起来祷告。我们主堂来做会前祷告。 好，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为神啊，在我们当中，今天啊，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来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祝福各分堂，祝福各领袖同工，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领受当中继续的来领受，继续来成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各分堂，我们可以。